谢赞美你，
所以现在咱们就赞美你。
主要谢谢你在一个美好的清晨再次招寻的儿女。
主啊，你在一个美好的清晨接受你的儿女。
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翅膀的荫下活着。
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翅膀底下活着。
我们活着是靠你的恩典。
我们活着还靠你的恩典。
我们没有人主啊能够离开你而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活着。
我们没有人可以离开你靠着自己的能力。
谢谢你保守我们直到今天。
谢谢你不少这个投稿。
我们感谢你主啊，能够此时此刻让我们能够有时间去全心的敬拜你仰望你。
谢谢你，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全心敬拜你仰望你。
属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求你将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这里。
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这里。
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主啊，使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和罪孽。
现在说你要得关怀一切关怀生意。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常常是不洁净的。
我们思想我们的心常常还不洁净。
求你来洁净。
求你来洁净。
主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也是常常不讨你喜悦的。
我们的行为言语也都是常常不讨你喜悦的。
求你来洁净。
求你来洁净。
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愿意摆在你的面前。
我们有很多人以为言的过犯也都带在你面前。
求你一同的来为我们洁净。
求你一起为我们洁净。
求你用你的慈爱来带我们。
求你用你的慈爱来带我们。
主啊，你也知道前面这个软弱的仆人主啊他的软弱。
主啊，我都知道前面这个软弱的仆人这个软弱。
求你体恤他的软弱。
求你体恤这个软弱。
求你把他托在你的手掌心当中。
求你将他插在你的手掌心当中。
主啊，求你让这个管道被你所打通。
求你有那个管道被你打通。
接在你这个活水的泉源上。
是他们用了无数的潜力之上。
求你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流淌出来，让他能够主啊在这里用你的话语来浇灌你的百姓。
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他流淌出来，所以可以通过这个仆人去浇灌他的百姓。
不是这个是你能够做什么，乃是主啊你来眷顾你这群渴慕的百姓。
不是这个是你可以做什么，而是你亲自眷顾你的百姓。
求你加能力和力量给接下来的这个仆人，接下来的时间都完全的向你仰望和交托。
求你将力量交给你的仆人，以下的时间都完全交托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在座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在座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好，那我们呢今天要一起分享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一章四到第八节。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
啊，我不用介绍自己了，因为多数人应该都知道我是谁哈。
应该你的介绍，因为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是谁了。
啊，好，那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到圣经当中去。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圣经里面呢。
啊，我想呢虽然我们语言上啊我不懂粤语啊，那这个但是呢我还是希望领大家能够一起再读一遍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的内容。
虽然语言上我不懂讲粤语，但是我都希望再带大家读一次这一段经文。
啊，我们一起来同声再读一遍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你们不需要用普通话哈，继续用粤语就可以。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这一段经文，你们可以用粤语就可以了。
好，使徒行传一章四节，我们预备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大家看到的是哪？好，你们在读的这儿哈，好，好，那我们要这个，对，我们要完整的读哈。这个是我们的 PPT， 不好意思啊。
嗯。咁我哋再完整咁样去从四节开始读。
好，我们预备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阿们。好，那我们一进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当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它是在什么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呢？
在什么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发生了这样的对话呢？
如果你看一下第三节，就是他的前一节的话，就比较清晰了。
如果你看一下第三节之后，他前一节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对，透过第三节我们就看到，原来是耶稣已经钉上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已经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了四十天之久。
第三节我们就知道是耶稣死里复活，第三日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四十日咁耐，跟住就快升天的时候讲的呢句话。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即将就要升天了，对吧？
那时候他就即将要耶稣即将要升天了。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这个小时的时候还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种这个可以说传统，也是这个约定俗成的这样一种习惯。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也是一个习惯
啊。就是呢，我们当一个人呢要离开家，离开他所出生的地方很久的时候，或者是他干脆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当他要离开屋企好耐好长时间，或者是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通常情况下会焦聚怎么样？他最亲近的人在他的身边，要对他们说一些话。
他通常呢就会焦聚他最亲近的一些人，要同他们讲一些嘢。
比如说一个人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譬如说有一个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通常情况下会把自己的儿女叫到身边来，对吧？
他通常就会将他的仔女叫在他的面前，
然后呢对他们交代一番话，比如说里面有一些人生的重要的经验教训总结，是吧？
跟住会同佢哋讲一啲交代佢哋一啲话，包括一啲人生嘅重要嘅经验。
或者是呢，他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他没有时间了，他需要让他的儿女们去为他做完。
又或者系佢有一啲嘢仲未做完，所以佢需要佢啲仔女帮佢做埋佢。
当然，最常见的通常情况下是，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把他的财产要分一下，是吧？
当然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他的财产要分一下。
对，就是比如说他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他的密码是什么，告诉你们每个人拿多少啊。
例如他银行账户里面有多少钱，要将密码告诉他们每个人可以拿多少钱。
所以他的儿女们通常情况下都会怎么样，非常认真的去听这最后非常关键的话，免得漏掉，是吧？哎，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他的仔女通常都是很认真这样听他最后的话，因为如果漏了就会很麻烦了。
回到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耶稣此时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刚刚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很久，对吗？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很长时间，
至少到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其实到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2000多年了。
他要离开那个已经跟他生活了3年多的那些他所爱的门徒们，
他要离开那些他跟他们一起生活过3年多的人。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特别关键的。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其实很关键的。
那在这关键的时刻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代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个关键的时间主耶稣基督交代的什么事？
那就在 PPT 上，这是我所摘出来的哈，第四节第五节。
然后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才是第三节。
啊，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只是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呢？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的家乡都是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不是个个人都是那里的人来的。
因为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因为要等候耶父所应许的。
父所应许的又是什么呢？
父所应许的又是什么呢？
耶稣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耶稣说过的话好多，对吧？
耶稣讲过好多嘢。
在四福音当中，你看就有很多，更何况跟他在一起的那些门徒听到的指定比这些更多，对吧？
在四福音书里边都有好多。咁
是哪个呢？
更加唔好讲啊，跟佢嘅门徒。
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咁就系呢句话啦，就系约翰要用水施洗，但不过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原来这句话当中前面的都是铺垫，最后要强调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翰的施洗也不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也不领受那个洗，但是最后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然后这个话前面那些都是铺垫，因为约翰的洗我们今天都不需要了，所以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句话，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啊，在这里它不只是一种我们通常在这个经文里面并不只是指我们内在这救恩的记号而已。
圣灵的洗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单只是指我们内在的救恩的记号，
在晚一些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它也包含着透过圣灵从神那里所支取的能力。
在下面的经文 你会发现这个圣灵也都包括了我们透过神也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灵的能力，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圣灵的能力。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门徒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面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对这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说啊，
他们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怔哈，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哈
意思就是非常的惊讶
意思就是这个是惊讶。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他们反过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耶稣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他们反过来问了耶稣一句话，一个问题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就我认识到的就是你们好像没有认真的听耶稣在说什么。
我想看到的就是他们好像没有认真听耶稣讲什么。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他们说主啊，你是要复兴我们的以色列的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吗？
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那些门徒就问他你耶稣主啊，你们是不是要现在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呢？
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门徒们对这个问题这么的关心。
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门徒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
其实以色列民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受了很多外族侵略的苦了。
其实以色列民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受了很多外族侵略的苦。
在耶稣对他们说话的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当时正在被罗马帝国所奴役。
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以色列国正在受罗马帝国的奴役。
他们经常的给这个怎么样，他们所殖民的地方加重税，并且也经常的逼迫他们。
罗马帝国就经常向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加重税，同埋逼迫他们。
不光是身体上的，也包括信仰方面的。
不单是身体上的，还有信仰方面。
所以啊，以色列民怎么样受够了这样的罪，所以他们连接到旧约当中，他们认为上帝会给他们派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这种政治性的苦难当中。
所以以色列那些人受够了这样的罪，所以他们联系到旧约的应许，觉得这个弥赛亚应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这种苦。
所以啊，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耶稣要走了。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很关键的时刻，耶稣就快要走了。
赶快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问问这位救主什么时候来帮我们复兴我们以色列国。
所以他说我心里边最重要那一句问清楚，如果不是就没机会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接下来的回答里面告诉他们说，
我们的主耶稣在跟着我的回答里边就告诉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说白了，这个不是你们应该操心的事。
说到底就是这个不是你们应该操心的事。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应该是这样呢？
怎么不是应该他们所操心的事呢？
应该不应该可得操心的呢？
他们天天在他们的奴役当中，身体受着苦，心灵也受着煎熬。
他们日日在这样的苦里边，身体、心灵都被煎熬。
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比这个更加重要的事情，
就是耶稣让他们所投向的是神国的事，而不是这地上的国的事。
也就是说耶稣要他们投入的是神国的事，而不是地上的国。
所以耶稣说，但圣灵，耶稣不得不回答完他们的问题之后，再把这个话题拽回来，再强调一遍，而且更具体的说出来，他们应该去做什么。
所以耶稣会将这个话题扯翻嚟，跟住同佢哋讲一啲更加重要嘅嘢。
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跟住呢句话就系圣灵降临喺你哋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到圣灵的能力，
得到圣灵的能力。
其实啊，这能力，这圣灵的能力啊，不光是耶稣在这里说，他其实在他一生的这样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也不断的在被圣灵所充满。
耶稣讲的圣灵的能力，不单止在这里讲出来，而是在耶稣的一生里面，是不断不断地这样彰显到出来。
如果呢，你翻到路加福音，你就会看到啊，这是几次路加福音当中明显的记载着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刻。
如果你翻到路加福音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几次最明显的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刻。
那我呢，不一一的领大家去读，但是呢，你可以看啊，你有经文你可以找到那里。那路加福音的四章一节啊，是记载的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充满是在什么，在什么事情发生之前呢？
首先在路加福音四章一节，这个时候是耶稣被圣灵充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那我们长老刚才说了，是耶稣进入到旷野被撒旦试探之前。
先生，我首先讲的是耶稣进入旷野被撒旦试探之前。
紧接着到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再次记载着耶稣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他即将要开始他在加利利的工作。
跟住嚟四章十四节嗰度，耶稣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他即将要开始他在加利利的工作事工。
那第三段就是路加福音十章第二十一节，又记载着神耶稣被圣灵所充满，满有喜乐。
路加福音十章廿一节就记载咗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满有喜乐。
他正是在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的路上。
那个时候他正是在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耶稣在换一个地方要去开始新的侍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话出现。
耶稣在换一个地方，去一个新的地方侍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话出现。
所以耶稣在这里，在他升天之前，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所以当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我们呢，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也是靠着我们的主从天而给我们的能力去做的呢？
那我们呢，我们现在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现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靠着神给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呢？
有的时候啊，我自己去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呢，我做得非常不好。
有时我自己去思考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做得很不好。
有的时候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些门徒一样，其实跟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是南辕北辙的。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好像那些门徒那样，跟上帝跟他们讲的是有一些九唔搭八。
耶稣强调的是，你们领受圣灵能力，你要专注在神国的福音上，但是我常常把眼光注视在这地上的国度上。
耶稣让我们要专注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的眼光就经常在那些小地上的东西。
我经常想去赚钱，你们想不想去呢？
我经常想去赚钱，我们想不想呢？
我经常想要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当个老板，你们想不想做呢？
我经常想要做一个去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做老板，你们想不想呢？
我甚至恨不得我想建立一个自己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国度。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我甚至会想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国度，你们又想不想？
但是耶稣在这里，在他升天之前所告诉门徒的事，
但是耶稣在这里，在他升天之前告诉门徒听的是这样的：
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
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
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不要关心这地上的国度，
不要关心这个地上的国度，
你要先去做神国的事，
你先去做神国的事，
就是去做他的见证，将他的福音传出去，
就是去做他的见证，将福音传出去。
所以我们得圣灵的能力，不是为了去赚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得圣灵的能力，不是为了去赚更多的钱。
我们得圣灵的能力，不是要打败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
我们得圣灵的能力，不是要打败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也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要建立一个在地上属于自己的国度。
也并不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建立一个在地上属于自己的国度。
而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
你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
我有一个朋友哈，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国内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国外的时候。
他呢，实际上是一个宣教士，是美国人啊，美国的白人。
他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美国的白人。
他在多伦多做牧师，大概有二十多年。
他在那个波多黎各做牧师，做了二十多年。
啊，多伦多就是美国最南面的一个小岛，是吧？
波多黎各就是美国最南边的一个小岛。
然后呢，他有一天被神呼召，他就到了中国，也就到了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也可以被神呼召，他就去到我的中国，我的家乡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到那里去做宣教士。
他在那里做宣教士。
他一共在那里服侍了七年。
他总在那里服侍了七年。
啊，现在已经回来了。
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那我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认识他之后啊，有一天我邀请他到我的教会里面去讲道。
我在国内服侍之后，有一天我就邀请他去我的教会去讲道。
就在前面的四会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四会在这里，四会即将结束了，马上要介绍他上讲台的时候，他站起来从教会走出去了。
就在那个主席即将要介绍个讲员，介绍他上来讲道的时候，他从教会走了出去。
我当时就非常惊讶啊，因为我是翻译的，然后我邀请他来的啊。
我当时就非常惊讶，因为我是翻译，是我邀请他过来的。
司会马上就要介绍你，让你上台来了啊。那刚才我们的司会，如果刚才你说凤鲁人有请凤鲁上来，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站起来我就出去了。
如果你可以，首先 Oscar 就要介绍凤鲁上来的时候，跟住我行咗出去会点呢？
所以真是人家都出去了，我这翻译在那也没什么用啊，给谁翻译啊，所以我就赶快跟出去啊。
就是人家都走了，跟我那个翻译有什么用呢？我同边个翻译所以我就跟他出了教会。
他走出了教会，我跟着他出了教会。
他出了教会，我就跟着他出了教会。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教会的外面正在接电话。
然后我看到他在教会出面在这听电话。
哎呀，我这个心啊。就特别的难受啊，当时。
我的声音就非常之难受。
为什么呢？因为正在聚会的时间，你怎么能出去接电话呢？啊，
为什么？因为还正在聚会，赶紧时间，我怎么会出去打电话呢？
更何况你是讲道人呢，今天的讲道人，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这么关键的时刻跑出来把大家都扔在那里啊？
因为现在是你是讲道的人，你怎么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将大家扔在这里呢？
啊，我当时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啊，但是我没有对他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但是我没有讲头先我谂到嘅一啲嘢。
过了大概有两分钟。
过了大概两分钟。
他挂掉了电话。
所以就收咗线。
径直走回了，走进了教堂里。
就行翻入去教堂入边。
我也跟他进去了。
我都跟住入咗去。
我还记得他那边所分享的内容，他是选择了两个人物。
我仲记得当日佢分享嘅内容系拣咗两个人物，
一个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以色列王叫所罗门，
一个系旧约圣经中一个好有名嘅王叫所罗门。
所罗门大家都熟悉对吧？
所有大家都熟悉是吧？
啊，所以他描述所罗门是多么的当时多么的有权力，多么的啊这个有钱啊。
他就描述所罗门当时是有几咁有权力，几咁有钱。
嗯，他是这个以色列国最有权柄的人。
他是整个以色列国最有权柄的人。
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不光影响着整个以色列国，甚至影响着怎么样中东地区的格局是吧？
他不单止影响以色列国，他还影响了中东地区的格局。
圣经描述怎么样？他的金银财宝是不计其数的。
圣经描述他的金银财宝是不计其数的。
而且他的聪明却超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相信吗？
而且他的聪明智慧是超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大家相信？
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回到圣经里去看一下上帝说的这句话。嗯，
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翻开圣经去看上帝亲自讲的这句话。
在所罗门以前，没有人能超过他。
在所罗门以前，没人可以超过他。
在所罗门之后，也没有人能赶上他。
在所罗门之后，也真没人可以。
所以我说他是最聪明的人，对吧？
所以我说他是最聪明的人。
他不光聪明，他不光有地位，他不光很有钱。
他不单是聪明，不单是有地位，他不单是有钱。
他后宫也是佳丽无数，对吧？
他后宫佳丽无数。
我们想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好像拥有所有今天多数男人们想拥有的一切。
我就想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好像拥有今日所有男人想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还没想到，但是在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
但在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
《传道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是不断在重复的一句话。
《传道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也真的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而没有意义的。
你看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没有意义的。
这是多么的怎么样悲哀的一句话哈、
啊、这是几种悲哀的一句话。
他在老年的时候写出这样的话来，然后他怎么样，他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不好的。
他在老年的时候写了这样的话，然后他自己的结局也都是不好的。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原因都很简单，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然后我这个朋友啊，又选择了新约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保罗。
有一个朋友又选择新约里边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是保罗。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
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吧？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吧？
他写了圣经当中很多的书卷、契约。
他写了圣经当中很多的书卷、契约。
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圣经记载说他在加马列的门下。
圣经记载了他在加马列的门下。
你知道加马列是谁吗？
我记得加马列是谁
吗？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在当时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在当时的时候，就
是
没有人知道。
他是以色列民当中的法利赛人当中一直最有名的领袖。
他是以色列当中法利赛人里边最有名的领袖。
保罗就在他的门下。
保罗就在他的门下。
所以保罗的学问所受的教育，可以说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 PhD 了。
所以保罗受的教育，真系相当于今日的 PhD 了。
保罗呀，他过去的地位也是很不错的。
保罗他过去的地位也真系很不错的。
但当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但系当他认识咗主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放弃了这一切。
他就放弃了嗰啲嘢。
圣经记载着保罗实际上他受尽了苦难在这一生当中。
圣经记载保罗他受尽了苦难在他的一生。
圣经记载着保罗他受了多少次怎么样鞭打，有没有？
圣经记载保罗受咗几多次鞭打？
有一次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危险，是吧？
有一次要被石头打死的危险。
去宣教的路上，因为要坐船，所以在海上的危险。
去宣教的路上，因为坐船喺海入边有危险。
还有仇敌的危险。
有仇敌嘅危险。
使徒保罗一生他受尽的苦难，是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使徒保罗一生受尽嘅苦难，系因为耶稣基督。
他即将在罗马要殉道之前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即将在罗马要殉道之前他讲了这样的话。
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我话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
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将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将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两个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结局。
两个人物，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结果。
这是他在我们的朋友，咱们回到朋友啊，我的朋友们啊，其实我们的朋友在那次分享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他鼓励我们说，不要为自己活着，要去为神活着。
这个是我那个朋友当时分享的题目，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不要为自己活着，要为耶稣活着。
他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一起回家，回我的家。
我跟你说今晚我得在一起发我的 OK。
我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从教会到我家哈，有一定的距离。
当时在教会和我 OK 都有一定的距离的。
我们两个人呢就并肩走啊，走了挺长的一段路，他一直没有说话。
我得在一起行路，甚至行了很久我得都没有讲一句话。
我感觉有些奇怪，因为他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的性格是很活泼的。
平时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我不怎么说话。
平时我们一起的时候，一般我不是几咁嘅，好经常讲嘢嘅。
是他经常主动找话题来跟我聊。
系佢经常揾话题同我倾偈。
啊，我也是一个不善于交流的人啊。
我系真系一个唔善于交流嘅人。
那天我就特别奇怪啊，所以走了一段时之后，我就用英文问他，我说 Everything is okay 啊。
所以我都觉得有啲奇怪，所以我就问用英文问佢 Everything is okay。
然后他听了我说这句话之后，他就站在那儿没有动。
跟你说听到讲了一句话之后，他就站在那儿没动。
沉默了一下。
沉默了一下。
然后他说 Timothy 啊，我的英文名是 Timothy 啊。
他在跟我说 Timothy， 我的英文名。
那他说你呢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他说你呢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我不想有什么事情呢隐瞒你。
我不想有什么事隐瞒你。
他说我在聚会之前呢知道了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了。
他说我在聚会之前刚刚听到消息我的爸爸去世了。
我当时非常惊讶。
我当时非常惊讶。
大家还记得会前发生了什么吗？
你还记得会前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说我妻子呢在我的教会里的时候，我妻子给我打电话。
我在找这个系统，我妻子跟我打电话。
那我连续两次挂断了他的电话。
我连续两次插手可信。
他说我感觉很好奇，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告诉我在美国的妻子了，告诉他我要在你家啊，在你家的教会讲道，也告诉他具体的时间了，他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已经跟他讲了这个时间我要讲道，所以他不应该在这个时间跟我打电话的。
我挂断了他两次电话之后，他仍然在给我打。
我收咗佢前两次之后，佢仍然继续打。
他说当我出去接起电话的时候，
我妻
子在那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当我出去听个电话的时候，我妻子喺嗰边已经系喊到出唔到声。
他说我知道我的父亲，我妻子告诉我说我父亲刚刚在几分钟前去世的。
我妻子话俾我听，我父亲啱啱喺几分钟之前过咗身。
啊！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当时就跟他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
啊！他就笑了说：“他说你不是我的翻译吗？我怕你，怕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他就笑住同我讲话：“你唔系我嘅翻译咩？我惊影响你嘅情绪。”
我当时就特别的难受。
我当时就特别难受。
然后他反过来跟我说：“他说 Timothy。”
他就反过来同我讲话：“ Timothy。”
他说：“你不需要难受。”
啊！你唔需要难过。
他说：“我从。”美国来的时候，我去见我的父亲了。
他说：“我在美国过来的时候，我见咗我的父亲。”
他说：“我见我的父亲的时候，我是对他这么说的。”
嗰阵我同佢系咁样讲嘅。
他说：“爸爸啊，上帝呢现在呼召我，要到去中国去宣教。”
啊，爸爸，而家上帝呼召我要去中国去宣教。
而中国很远，你和我都没有去过。
中国好远，你同我都未去过。
他说你呢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他说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再见到你。
他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仲可以见到你。
他说如果我见不到你了，
如果我见不到你，
那这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见面。
咁今次就系我哋最后一次嘅见面。
我们以后可以在那里再见。
我哋以后会喺嗰边再见。
是不是我第一次分享这个见证？
唔系，我第一次分享呢个见证。
啊，我每次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像我们在座的有些人一样。
我每次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就好似在座嘅有啲人咁样。
但是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它不是一个特例。
但是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例。
现在圣经是希伯来书11:36-38。
这个圣经是希伯来书11:36-38。
我想简单给大家读一下。
我想简单给大家读一下。
若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山、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人。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在初代教会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受苦甚至殉道的人。
这些人都是在初代教会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受苦甚至殉道的人。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是疯了，他们是傻了，甚至他们用精神的话是精神病。
甚至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是癫了、傻了，甚至是精神病。
但是我们的上帝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的上帝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句话。
我们一起看看最后那句话。
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们本是个世界不配有的人。
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世界配有的人？
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配有的人？
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啊，其实小约翰一个人就是写着启示录，约翰福音啊，这个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的这个小约翰，他不是最终殉道而死。
耶稣十个门徒当中，只有小约翰，其实是写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嗰个约翰，他是自然死亡的。
而其他的使徒都为主殉道了。
其他的使徒门徒都为主殉道。
然后啊，福音就借着这些人传到了教父时期，进入到中世纪，进入到近代、现代、当代。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通过他们传到去教父时期，传到去中世纪，跟着传到去近代、现代和当代。
今天这福音踏着宣教者的血脉来到了我们的身上。
今天这个福音就踏着宣教士的血来到了我们这个时候。
福音我把它比喻成是接力棒。
福音我将它比喻成是接力棒。
跨越千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里，上帝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宣教者，将这福音一棒一棒的今天传到你和我的手里。
跨越2000年的时间，上帝通过一棒一棒的宣教士、宣教者，将这个福音交到我们的手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着这个福音的洗礼棒？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福音的洗礼棒？
耶稣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要把这福音传下去。
耶稣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将这个福音传下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第一次在粤语堂分享，是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第一次在粤语堂分享。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是这个月中可能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和我一家人呢，就像这个奥斯卡说的，我们即将要搬到密苏里州去了。
因为我和一家人即将要搬到密苏里州。
所以我相信呢，我们这里的很多的人，可能我们不会再见了。
我相信呢，这个月很多的人，我就不会再见了。
但是呢，你可以不记得我。
但是你可以不记得我。
但你要记得主耶稣交代我们的那句话。
但是你要记得主耶稣交代的我们的那句话。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他能力。
你们就必得他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在耶路撒冷里啊。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是耶稣升天前最后的嘱咐。
这个是耶稣升天前最后的嘱咐，
也是最后我李父母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
也真是最后我李凤楼和大家分享的话。
把福音的接力棒传下去，
将福音的接力棒传下去。
我们将来在基督里再见。
我们将来在基督里再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谢谢我们感谢赞美你。
所以说得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回想2000年你升天前交代我们的话。
谢谢你，我们可以再次回想2000年前你升天之前讲的话。
请你不要让你的话只是让我们听见。
好，你不要只是给我们听见。
求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
好，你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光灯，你的话语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更祈求你，让我们借着这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
我们更加祈求，你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话语。
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来了是要喂养，为了教养这个生命。
你话俾我哋知，你嚟系为咗要养这生命。
你更允许说，你要教养生命得到更丰盛。
你更加应许话，你要能够养这生命得到更丰盛。
我们若不回应你的话语，不靠着圣灵的能力回应你的话语，我们如何能有更丰盛的生命呢？
我们如果不靠着圣灵的能力回应你的话语，我们如何可以活得更丰盛呢？
求你眷顾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你眷顾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你让他们做什么都是为了神国的事，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事。
求你让他们做什么都是为了神国的事。
保守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学习和侍奉。
保守他们接下来的好像生活和侍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